弟兄姐妹晚安。你继续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请到我这里前方来拿路加福音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的话，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三节，四十三到四十四。我们这一次用很长的时间在讲四福音，很详细的讲。我们按着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来讲，每一卷书我们都用这本书它记述的特点啊、来讲到主耶稣的生平的行述。我们这几周我们正在从路加福音的一个记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是记载耶稣的取得人性的这一面，而他取得人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顺从。顺从，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顺从。我也觉得，我跟大家讲过，觉得这是我们传道人应该要常常讲的题目。如果我们忠于神的道的话，或许有的人觉得这个题目会比较不受欢迎。可是如果你按着圣经的原意来讲，顺从，这是一条甜美的道路，这是一条奇妙的道路，因为那是我们的主走的道路，对吧？顺从。上个礼拜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述的一个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的，我们所称它叫登山变相的故事，来讲到主耶稣就是在那里彰显他的永恒的荣耀全能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十字架，前面的十字架，因为那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知道那是父神的旨意，他就带着一个顺从的心，谈论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举的经文跟这个有一点类似，有点关系。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三、四十四节。来，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你知道在这里记载主耶稣刚刚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使一个小孩是癫痫的，可是这里提到他的癫痫不是生理上的，似乎不是生理上的问题而已，而是有邪灵、有仇敌的搅扰，甚至是有鬼附身、有鬼附。后来主耶稣把鬼赶出去，那个孩子恢复正常，所以那是一个奇妙的事。至少在那里的众人都觉得很奇妙，他们觉得稀奇，而且那是叫一个家庭从可能好些年的绝望、痛苦、焦虑当中得到释放，那是很好的事，对吗？哦，人可以因此得到安慰，恢复他们的喜乐等等，很好的事。做了这些伟大的事以后，我们的主他说出来的话仍然跟十字架有关系。我觉得圣经记载这些我们不要轻忽，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主耶稣福音书基本福音书不时的记载，主耶稣常常是在像这些发生这些事的当中，他忽然就讲到他要钉十字架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想，如果这个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你的工作可能不是医病赶鬼，不是像我们是传道人，也许你有别的工作，你在职场上，在学校， 在公司在哪里，当然可能也包括服饰。如果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进展或者一个成就，当然会得到众人的称赞、肯定、亲切的眼光等等。在那个时候，你想到什么事？我想主耶稣的这个故事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很多人遇见这些事都会带着一个好像我们爬得高了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得到鼓励，就想要爬更高一点，更上一层楼。我们已经有一个成功，就给我们更多的自信，我们就想要更大更多的成功。好像这个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因为你所做的是好事，可能也叫别人得到祝福的事，就像主耶稣一样。但是主耶稣他经历这些之后，他却似乎就是仍然带这个谦卑低微的心，存心顺服，要想到父给他的心意道路，就是钉十字架。所以他再一次的提到这个。我也觉得我们要留意，在我们有一些进展、有一些成功、有一些美好的事情、一些也许是一个奇妙的经历之后，让我们多一点想到要谦卑、低微、直望向神，可能充满了感恩，带着一个俯伏敬拜的心也有好处。当我们带着感恩，而且有一个敬拜的心的时候，就我觉得那是最容易把眼目、把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身上挪移开来的道路，把它放在主的身上。好像失去遗憾，愿你兴旺，愿我衰微一样。这有时候是很实际的事。我看过一位20世纪在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医治布道家，他所做的事工，可能是把医治的事情带给许许多多的人，影响非常深远广泛的人。他甚至是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的那些电视布道家的一个创始者。他其实不是创始者，但是是很起头把这种电视布道带向高峰的一个人，这人叫 Oral Roberts。我们就把它叫做罗巴斯 Oral， 那是他名字 ORAL Roberts， 有 S 好像 ROBERTS。 他在他医治布道的工作在很高潮的时候，他觉得主给他一个特别的带领。你知道这个人在年幼的时候是在很贫穷的家庭，然后罹患肺结核，那是还没有药医的时代，看起来就是应该要死的。可是他的家人，他有非常特别的父母亲，都是爱主，都是信靠主，而且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他的哥哥他们都不放弃。后来主很奇妙的医治他，主要医治他的时候跟他讲，他不但要医治他，他说你要把我医治的能力传给这个世代。从他后来的发展，似乎神所说的这句话并没有夸张。可是当他他开始他的医治施工后不久，主给他一种有点特别的，让他的医治带一点实体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想到这个常常比较抽象，也不太对，可是意思就是说你并没有看见什么，就是因为信心然后看见一个人得到医治。可是神给他一点好像实体性的东西。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他自己写的一本小小的自传，那时候他应该还是 50岁左右的事情哈、啊，他在89年过世，活到92岁的，就是我读他的那本他自己写的小小的像自传一样的书的时候，大概是50岁左右。他在那里就提到，主告诉他，而且真正的照那样做，就是当神高抹他的时候，他不只感觉到一种啊神的同在、圣灵的高抹，他会特别觉得他的右手带着能力，好像神自己临到他的右手，他右手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媒介，他称那个叫做一个触点哈、啊，所以他手摸到人很容易得到医治，并不是他感觉到右手有能力的时候，每一次碰到的人都得医治，并不是，但是就是很多人得到医治。嗯，我看过他医治布道会的影片，坐在讲台上，因为布道会很长，所以他坐在讲台上，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一堆人排队排在他的左侧。据说有的时候那个排队要得医治的队伍有1-2千人，所以你不知道他完成那个工作要多久以后，所以有时候他只是触摸一下那个人就得到医治。嗯，神借着他行了许多非常的奇事。可是也差不多我读到他的传记的什么那个年代，我读书的年代，他开始觉得主给他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带领，叫他成立一个大学。而且这个大学他想要是灵魂体三方面都要得到造就的大学。所以这个大学当然也注重神的意志，可是他也想要，就是他不是只要办一个基督教大学传福音而已，他是希望办一个比别的大学都更好的大学，差不多这样，是真正的一般性的大学这样。他出生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所以他的大学设立在那里。那大学后来就用他的名字叫 Oral Roberts 大学。现在有那个大学存在那个大学他做得很好，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可是他在这个大学做得很好，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他觉得神给他另外一个带领，就是要这个大学成立一个医学院，而且还要把这个不是成立医学院，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医院，而且他还期待那会成为最好的医院。这一次他那个城镇的很多人都反对他这一件事，特别是医院，他们那些医疗体系认为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再有一个医院，可是他觉得那是神带领他的，很清楚的神对他说话，他自己说了上来神怎么直接对他说话，然后要弄那个医院。可是他那是他一生宣称神带领他所做的事工最凄惨的一次，那医院从一起头就做不成功，一方面没有钱盖，他一边盖一边募款，有多少钱盖多少。然后虽然他也招聚了一些非常好的医疗人员在那里，可是医院开张之后没有病人，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年没有多少病人在那里，那你就能了解他在财务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后来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又宣称神给他说话，然后他就公开的，而且还在一个最多人听的时段里面公开神对他说的话。神他是这样说的，神跟他说，你要在，我忘了，他说那一个月是4月，好像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侍奉主，我有注意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因为那个闹成美国很大的新闻，好像4月吧，还是3月，他神对他说，在这个月底之前，如果你没有筹到，为了这个医院没有筹到$800,000，我就要取你的性命。这个跟 别的预言很不一样哦，马上就有人很不以为然，觉得你好像在用这个方式在威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嗯，其实当然还是有支持他的人。后来在那个期限快要满的时候，他还缺100多万，130万好像。有一个人跟他这个事工没有多少关系的，应该也是很有钱的人，他只因为觉得说这个人 Oral Roberts 多年来做了那么美好的工作，我不应该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失败到全世界都笑他，他只为了这个目的而已，他奉献了130万补足了这个需要。所以我们没有机会验证神是不是真的会取他的性命。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那是很多年前，1987还是多少，还是81年，我当时看到那个多年前，我看到那个新闻，我就觉得相当的遗憾。我知道我们不要随便批评论断像这样的人，他们为主做很大的事情，他们走的路，他们穿的鞋，我们并不走在其中，我们不知道他们遇见的难处跟试探。可是我当时还是觉得很遗憾，很可惜啊，很不愿意听见一个这样被主重用的人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不太以为然啊。因为我想起我更年轻的时候读的他自己写的那个小传，他刚开始神呼召他做医治布道工作的时候，他蛮抗拒的，他自己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看见在那个时代有一些医治布道家，他们可以在一个聚会里面要人家奉献用2个小时受奉献。可是会场里的弟兄姊妹都会留下来，不会因为这样跑掉，因为他们等着他最后为他们祷告，很多人都一直。可是他不以为然，虽然你有那些果效，可是你这样做，当年他这样写，后来他为什么变成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晓得所有这些事，我刚刚给你讲的关于学校这些运作是后来我读更多他的资料知道的。可是我就借着像这样例子思考一件事情，也是我自己遇见一些事的时候，我也能够体察自己的心，能够有一些思考，一些了解，也有一些事看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跟在这里主的这个榜样，我们可以拿来对照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有可能经历神很奇妙的作为，很真实的作为，以至于就像主在这里的故事一样，以至于众人会稀奇神的大能，那么的真正带来果效。还有，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像主一样，马上有的反应就是更谦卑、顺从，不把眼目放在。我们可以更多的发展，好像事工更大，虽然理由可能是叫更多人得到祝福。我觉得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我们接下去我们宣称的神怎么对我们说话，是不是真的主对我们说话，就值得怀疑。你说可是至少对当事人而言，他很多次听见神对他说话，而且都是很奇妙的事，这一次他觉得仍然是主对他说话，这是一个奥妙的事情。就是一旦我们的存心放在一个方向，好像神也会就着我们那个方向给我们说话似的。我其实没有办法很客观的说那到底是不是神说，我们当然可以很轻易的说那一定他听见的，要不就是魔鬼的声音，要不就是出于老我的声音，可是其实不见得。你记不记得巴兰当神说巴勒斯的来你就跟他去吧，这是神说的话，对不对？可是神喜欢他这样吗？并不喜欢，神却这样在对他说话。当巴兰全心想的就是要多一点钱的时候，神就顺着他的心，神也还是对他说话。所以遇见那样的事，我也不敢轻易的说那一定不是出于魔鬼就是出于老我。 可是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惕，对吗？你不能觉得你只要神对你说话，你觉得好像就一定是对的，跟我们怎么存心有密切的关系啊。神的这样的作为啊，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白，可是神确实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像我们很容易以为的，神当然就你对就同意你，你不对就不同意，好像神不完全是这样。难道神是非不分吗？我想不是的，很可能这里面包含了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神并不是想把我们造成我们的顺服是那种我们常常讲像机器人式的顺服，像一个机器一样按一个钮输入一个指令就照着做，他并不是要这样，他要我们自己要去斟酌。我们之前讲过，我觉得那是大卫自己的体认，所以他在关于神的带领讲的最好最多的诗篇之一，诗篇二十五篇里面，诗篇二十五篇二十一节，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当他等候神，那个一定包括了他要求问神，对不对？大卫不是常常提到他有一件事要瞻仰神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当他等候神的时候，一定带着这样态度。可他没有觉得他只要带着这样态度，神说的话一定是出于神的。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觉得我的心怎么样是最关键的地方。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嗯，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好吗？好，所以我们在想到主的顺服的时候。像这些故事很可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我想我们读到五十六节好了。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一起来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侍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嗯，我很多年前开始，我就认定这一节圣经五十一节是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最要解最核心的一节圣经。嗯，很简单的话，可是标明了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的使命，而且他的存心，他全心全意的要委身于神，也委身于神给他的使命。他知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没有就往山上去离天近一点，反正要升到天上就继续往上爬了。刚好相反，他去到耶路撒冷，然后预备下到最深的地方。事实上，如果那是彼得前书的意思的话，他预备好下到阴间去的，在他被接上升之前，那个是神使他上升的必经的道路。这里说，当他知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也知道他应该要怎么样，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主钉十字架绝不是因为环境使然，他不得不得，不是因为那些人把他放在那一定要去迫害他，甚至抓他起来审讯他等等，并不是的。并不是很无奈，当然也不是很倒霉，那是他知道是神的旨意，而且是我们的主自己定义上去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在我们这一面我们 就定义要照着做。你一样顺服神的旨意，你可以不是这样态度，对吧？你可以心不甘情不愿，或者觉得很苦，或者弄到一个地步，神兴起环境使你不得不这样，你才顺服。我从年轻有时候听见人家讲他们顺服主的见证，很多都是这种见证，人家就听起来觉得很奇妙的见证，他付很大的代价，他原来很不容易这样顺服，后来愿意撇下一切这样顺服神的奇妙。可是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榜样并不是像那样，更奇妙更值得我们赞赏的应该要像主这样，就是甘心顺从的。他知道前面是苦难甚至是死，可是他没有逃避，而且主动迎上去。在路加福音有另外一节好像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这里不要翻掉，可是你可以看一下19章28节，路加福音19章28节。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时候主在哪里，有可能已经接近耶路撒冷了。如果他是延续19章是按着次序写的，因为他说完了这些话，那么他已经过了约旦河吧，已经在耶利哥，或者已经过了耶利哥，靠近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9章28节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这句话有点像马可记载的，如果你还记得，马可好像也在9章那里记载这一件事，他还是10章嘛，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在前头走，门徒也觉得害怕，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马可福音讲过这个？显然主耶稣跟门徒一起走路往前去，大概大家都知道方向是什么，但是前后左右都有人围绕着他。可是马可特别那样记载，很可能有道理的。路加也差不多这样记载，就是那天他好像没有说什么话，他独自走在最前面，别人跟在他的后面，他好像表现出很积极的，好像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方向，我一定要达到，所以很认真的往一个方向走。我想福音书的作者蛮清楚的描绘这一件事。我觉得这是读福音书我们应该要有的情感吧，我们读它的时候应该要进入那个场景里面，那才是我们的榜样，不是吗？不要常常读圣经只看最后会成全什么，然后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怎么样也能够成全那些伟大的事情，不是的，圣经不是都这样，你那个过程很重要的。好，当主这样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对不对？他就遇见撒玛利亚人拦阻他，他们不接待他，不接待他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也有可能不让他过。可是主耶稣要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最短的路就是要经过撒玛利亚，如果你熟悉迦南地的地理环境的话。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再思想关于神的带领。我们从年轻就被教导关于神的带领，包括了有神的话，有圣灵的感动，还有一个很重要，也有环境的印证。可是这个环境的印证跟其他的点一样，都不是很绝对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例如说你心里说有感动，其实不一定是出于神的。你说有神的话，可是你怎么解释神的话可能也会带来区别。同样的环境印证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神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觉得那是他要我们走的路，可是神并没有每一次这样，你同意吧？ 在这里就不是，在这里主觉得天父就是要他上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然后他自然的往前走，然后就遇见拦阻。主耶稣没有心里说，很可能那是神的旨意，放下心头的大石，也许神没有要我去耶路撒冷。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啦，所以这样我用这样方式描述，你会知道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怎么存心，会影响我们怎么宣称听见神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做牧师，不时的会有人问我的问题，问到跟这个神的带领相关的问题，有时候会问到像这样的问题。当他们问那个问题，会产生困惑，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把所谓神的带领想成很绝对化的，很客观绝对化。可是神好像不完全是这样。所以当他心里面有一个很笃定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环境有拦阻，他并没有因此就退缩，或者就开始用另外一个方向解释天父给他的带领，他并没有。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是这样，近代这近一两百年 两三百年来，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到东方来的宣教士有许多就是这样。如果他们是只要环境遇见拦阻，他们就觉得那不是神的带领。我想很可能今天东方还有许许多多荒芜的地方，在福音上荒芜的地方，可是他们当年没有这样。他们没有因为遇见拦阻，他们就觉得那不是神的带领。现在有一些人做主的工是这样，因为他们做主的工的时候先做市场调查，好像只要是出于主的，主带领他们应该都是去了，就应该很快建立大一点的教会，那才叫做成功的服事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今天很可能缅甸仍然是一片完全福音的荒土了。因为当年埃多尼人是不是这样读的？你要怎么读？埃多尼人，后他的姓比较容易读，叫 Judson。 我们有时候翻译着耶德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二楼的楼梯间最近贴的一镜姊妹帮我们找出一些图案复背起来贴了一些东西，那是今年夏天我们的儿童夏令营的他们的要讲的内容。那里提了他们有三天，有要讲三个，分别讲三个宣教士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就是亚多尼兰耶德逊 Judson， 对吧？哦，有没有这个故事？对，那里你可以看到他跟他太太的照片，有吧？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他们的传记，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想把书合上，因为他们遭遇的事情实在是太很凄惨。那个耶德逊在缅甸那个地方有很多年日常常都是待在监牢里面，他监牢可不是像挪威那种监牢，那监牢里面是都受酷刑的。他的妻子叫 Annie， 我记得到外面在包括那些官府那里为这个奔走，据理力争，做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一点好转，有的时候没有，反正就是很多这样的事。如果环境不顺利，就表示神没有这样带领他，他们早就应该放弃了。他们没有放弃，就是他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什么福音太大的进展。可是今天我想所有在缅甸宣教服事的人都会尊他是缅甸人的使徒。我想在天上神也是这样看的。其实近代很多宣教士都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觉得用这个来思想关于神的带领很重要。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后来来问我说那到底怎么样才是神的带领，我不知道。 我们说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话，有环境的因缘，都是对的，但它都不是绝对的。当撒玛利亚人拒绝他的时候，我们的主也没有因为非常确定这是神给他的道路，勇往直前，遇见拦阻，他就觉得怎么可以拦阻神的旨意？大家好像也都应该要配合一样。有的人会啊，有的人也在觉得是神要他做的事情，或者他自认为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就很有挡我者死的态度在那里。你不知道吗？那其实也是世界的灵，即使你是在做神的事工，世界才会这样嘛，就是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不是？我们的主没有这样。约翰跟雅各看不过去，你记得吧？不要忘记哦，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对不对？他天性并不是像那个样子啦，他一点都不是很温和，很像女孩子的样子，他才不是。中世纪的画家都把他画成那个样子，可是约翰绝不是那个样子。他是渔夫，他也很粗犷，而且事实上主给他们两兄弟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雷子，对吧？主啊，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降天火把他们烧灭？居然敢当我的主，这么重要？在他们心目中，可能看耶稣那么积极主动的要去耶路撒冷，他们心跳加速，他们觉得他们做宰相的日子近了，你知道？你不是要遇见这些，才有机会看看我们的心到底要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忘记这个，他从来没有在一个无论哪一种场面里面，他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使命。我觉得我们很应该思想这个，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对吧？所以才会有得意忘形这种成语，不是吗？他们拦阻他就转往别的地方去了。他知道什么是优先的，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不让现在发生的事情拦阻他这一件事。所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来省察自己，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我们觉得在做神的工，无论我讲的是教会的事情，或者你在你的职场上你觉得是神带领你做很重要的事情等等，我们有时候用这个省察一下自己，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仍然是柔和的，是低伏的，说出来的话仍然可以是恩言的。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查验，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很可能主转往别处去，就是跨越约旦河，在加利的附近就过了约旦河，来到约旦河东那一块地，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主耶稣的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比利亚。从那里一直往南，来到我们讲过，来到死海的北口那里，才再往西走过约旦河。所以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走的路一样，过了约旦河，遇见的头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好像圣经就主耶稣谈到的时候有几次上耶路撒冷，可是好像只有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圣经福音书会提到耶利哥，有没有？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走的路线是像这样。你还记得我要你画的迦南地的图，你的右边东边有一条上下的直线，上面一点有一个小圆圈加利利海，再往南是死海，你的左边就是西边有一条稍微斜的线，这是地中海的海岸。 死海的北端这里，他们从这里这样进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撒玛利亚人给他的拦阻，而我们的主很自然的就转往别处去，而没有在那边挣扎着想办法做什么去抗争，或者他没有，所以他顺服神，也包括了顺服环境。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难绝对的说的事，因为有一些情况你不可以顺服环境，可是有一些情况你要顺服环境。别的福音书好像都记载了这个事情之后，很快就记载主耶稣过约旦河进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只有路加不是，因为路加还要到十九章才会讲到耶利哥，十八十九章才讲到耶利哥，可是在第九章就提到他发生这些事了，所以从九章末了一直到十八章的几乎是全章，有十章左右的经文。有人觉得这是路加福音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因为撒玛利亚人拦阻他，他过了约旦河东走的那一条路，那条路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一条公路啊，古代的罗马的那一条路到今天还是一条公路。很可能他走那一条路并不是一路这个赶路，然后没有几天就来到耶利哥，并不是的，有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好几个礼拜或者甚至有几个月之久。而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从第九章末了一直到十八章记述了好些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东西，无论一个事迹或者是主耶稣一个教训一个比喻，并不都是，我已经告诉大家路加福音并没有那么完全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按着时间的次序写，可是大致上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大体的一个次序。所以那个好像是人的错误，人的悖逆拒绝耶稣，后来却成为一个祝福，对吗？我们今天会有浪子的比喻，这是历史历代被很多很多人使用，也有许许多的因为这个比喻而得救的，你知道吧？可是我们会有今天这个浪子的比喻，很可能跟这一件事有关。如果当年我们的主撒玛利亚人打开大门迎接他，他很快就来到耶路撒冷，说不定不会有浪子的比喻，说不定嘛。我们继续讲路加福音，讲到别的特点的主题的时候，都还会再提到这一段经文，这十章左右的经文里面有一些路加独特的记载，你还记得吧？比方马大玛利亚的故事，那个选择上偶的福分，这是在这个篇幅里面，对不对？
对，
路加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半夜去求饼的祷告，不义的官那个寡妇的祷告，这三个祷告的比喻都是路加独有的比喻，全部都在这几章的范围里面。有一些跟宴席有关系的比喻或者教训，不义的管家，财主与拉撒路等等，这些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篇幅，而且都是路加独特的记载。所以人的错误可以成全神的工作，对吧？可是那需要我们愿意合作。请再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一起来读。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 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你知道这是很难得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欢乐，用这种字眼记载他的欢乐。福音书蛮容易让人家觉得我们的主是忧患之子的哈啊。虽然诗篇里面大卫说他是最喜乐的神，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可在福音书里面并没有那么常记载主耶稣有欢笑像这样的话。我相信一定有啦，但是福音书似乎没有那么多记述。可是这里有一处记载主耶稣欢乐起来啊，这一处就好不容易有一处这样，可是这一处的背景啊却不太相称，不太合人意，因为他并不是主耶稣正在遇见哦，门徒都那天特别乖啦，或者是特别懂事啦，都不是哎，而是门徒刚刚被差往外面去传道，经历很多神奇的事，回来的时候，显然他们的心跟主自己，我们刚刚提到经历那些奇妙的神迹之后的心态不太一样。那主轻轻的讲了他们一下，没有责备他们。主通常不会这样，他不会就他们在火热当中就马上浇一盆冷水，他没有这样。可他还是给他们讲了一点引向更正确的道路。嗯，看起来他的门徒、他的学生有一点不太上道，没有合人意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嗯，可能像这种时候，如果是我们也很特别需要圣灵的感动，因为按我们本来应该是比较会沮丧一点，或者是懊恼一点，至少不会是欢乐的，很需要圣灵特别的感动我们才会欢乐起来。所以这里用这样的方式记载。嗯，我们想想看，如果那些我们在带领的人、我们在帮助的人、我们期待他们做得好的人、我们下过功夫在他们身上的人，当他们表现不如人意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那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我们的主有什么反应？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主没有灰心丧志，他没有怨天尤人，他也没有生气斥责他们，他没有，他自顾自的欢乐起来，自言自语讲了一些话，这些话当然也讲给门徒听的，门徒记载下来，记载给我们。我就想到，像我是服侍主的人，一个教会的领袖，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面的领袖也是一样，当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的反应应该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或者至少我们应该想一想。因为我们遇见这些，我们很容易要不就是懊恼，要不就会骂人，也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更严谨的催促人，哎呀，紧迫盯人，期待他们要成器嘛，为什么这么不成器呢？哈，不成才。人家说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是一大乐也，可是主耶稣看到那些门徒，想把他们想为英才，好像有点困难，所以就觉得他们不成才催逼他们要成才，他没有，对不对？我们的主没有，可是领袖蛮容易这样。有的领袖遇见这些事啊，人家不听从他所教导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斥责对方，有时候会说出咒诅的话来。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嘛，如果这个方向没有办法防堵这件事发生，我就用一个更激烈的手腕，我这样教导没有，你没有办法听，我就用更严厉的方式，就像斥责的方式，再没办法听，我们心急起来就要告诉对方说，如果你不听从，神就会怎么样做。 蛮容易讲这种话的。我知道我们传道人蛮容易讲这个话，因为我不时的就会遇见有人，有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教会的，来告诉我说他们的牧师因为弟兄姊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给他们讲类似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困扰很受伤。嗯，我们要小心。嗯嗯，我们火热，我们期待人更好。如果他们不如我们意思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那个激情应该放到更多，回到内室去祷告上，有可能，而不是更多发在那个人的面前。紧迫盯人好像一向不是神的做法。想一想这件事吧。我知道我讲的有点粗糙，因为我们真的遇见事情的时候，不一定那么话约就能够涵盖各样的情况讲得完全。嗯，可是这些就是主的这个他微信传奇里面想要表达给我们的，让我们去思考。再来，路加福音十二章，49-50节。路加福音十二章49-50节，一起读。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在这里很有意思，主很明确的表达出他心里面的态度，对不对？好，前面我们讲的他上耶路撒冷这些事，我们都是福音书的作者描述他的一些行动，然后让我们去揣摩去体会主耶稣那种顺服天父走向他的命定的这样的态度。可是在这里是主自己亲口说出来的话，他说我心里很迫切，我想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着起来也是我所愿意的。嗯，我相信主讲的是十字架。可是你知道这一段话，尤其49节，有的时候被教会引用，不太是这个意思。因为教会引用这个话的时候，常常觉得主意思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要找起来复兴的火转化，要看见神更多的作为，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不对？好像我们只要在圣经里面看到火都想到这个。可是这段话很明显，主耶稣讲的火不是讲这个，因为他接下去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呢。嗯，而他当受的喜，他当然不是指着受洗礼，那个之前他已经受过洗礼了，很可能他讲的是一个火的洗礼，对照前面一句话。嗯，火烧在身上并不舒服，对吗？嗯，我想到南非的那个传道人，后来被传统教派称他叫 Mr. Pentecost 五旬节先生的那个南非的白人弟兄 David Duplessis， 他们从年幼就经历圣灵奇妙的工作。他侍奉主在中途的时候，有一阵子他觉得教会好像有一些停滞不前，有一些瓶颈，那自己的服事各方面他觉得一个瓶颈，他为了这个去寻求神。后来神对他说话说的是，他们需要有圣灵与火的洗礼，他们需要火的洗礼。他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明白，因为他们五旬节教派一向称一起都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喜，而圣灵的喜带来的就是喜乐能力，然后你就医治这些，你就是觉得神的同在等等这样。嗯，可是慢慢神教导他，让他明白 活得洗礼并不是像那样的，活得洗礼不一定是让你 feel good 觉得甜美啊，像这些火烧并不会甜美，对不对？很可能的意思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要跟我们天然本性相悖的，要向老我死掉的，那是十字架的真理，主为了这个全心全意的，那我的心何等的迫切，主自己形容他的心是这样迫切。你可以用这个来诠释我们今天前面讲的好几段的经文，就是他向着耶路撒冷而去的时候，他的心，他在这里自述说他的心是迫切的，所以他才会有的时候走在前头，好像就是全心全意赶路，就是为了要走向十字架这样。而如果十字架是这样钉死老我，你知道那个也意味着十字架的意思就是顺服，对吗？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我自己特别同意而且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怎么诠释十字架？他说十字架主要的意义并不是受苦，十字架主要的意义是顺服。我一直很同意这句话，而且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讲到十字架的敬意，受苦不一定是十字架，而且十字架的用意不是要我们受苦。当我们碰触到我们的老我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受苦，可是那不是十字架的核心意义，不是的，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顺服，所以如果像主，我们的主，他欢乐着举足甘心顺从，顺从十字架就变成是甜美的，可是就是我们的主，他也有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步，会觉得顺从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圣经才说他学了顺从嘛，因受苦难学了顺从，那个时候他也会感受到苦啊、忧伤、愁苦，甚至需要请别人扶持着他，跟他一起祷告来克西马尼园。但是十字架的经历仍然不是受苦，而是顺服。而我常常觉得圣灵用他的智慧在新约时代不再是像旧约时代讲了千条万条的那样子的外在的诫命律法，在新约时代圣灵用他的智慧把律法归结为内心的律法，所以新约的神的命令、神的律法都是在于你怎么样存温柔的心，以彼此以恩慈相待，你怎么样喜乐，里面不要有黑暗，不要让你的郁闷留在你身上，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要怕，只要信，不要发怨言等等这些事情，这都是新约里面的命令。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是十字架的道路，是顺服的道路，所以乌老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以神为乐，这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你可能觉得致死老我怎么是这样，以神为乐好像是正面的嘛，就是要快乐起来，你一定会真的遇见的啦。当你比方当你夫妻刚吵完架，然后你想到以神为乐，那常常喜乐，那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你能够喜乐起来真的是老我要死掉的，对吧？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继续板着脸孔才会让对方知道他错了，我对了。我这个时候喜乐起来，太信了，就是好像我就走下宝座，变成认为我输他一步一样，对吧？我形容了没有错吧？我们有时候遇见这些事，所以我同意圣经新约圣经这些命令，我们也常常讲的，我们顺从的时候，那是致死老我之道。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